行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生命的装备和成长，而是要把所学的带进教会的侍奉中，能给更多人带去祝福和生命的共鸣。
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和老师们的互动。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各位同学们好，开学周的特辑现在又开始了。我是罗文辉。
我是阮一新。
今天呢我们又请来良友圣经学院的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殷言老师。你好。
大家好。
殷言老师呢是我们的学生事务主任，主要负责的是晋升文凭课程。其实呢我们在开学周的第一天，我们很详细的分享这个毕业生问卷调查了。这个调查呢是由殷言老师来帮忙做分析的。所以呢转眼间呢先访问一下殷言老师，其实你加入良院已经几年呢？
我自己也不发觉，原来已经七年了。
哇，七年应该休息了，安息年了。
我们电台是没有休息的，我们是年终无休，一年365天都开课的。特别是良院有同学问啊，春节可不可以放假？我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广播课程，是不能放假的。你可以自己选，不考试，但是我们还是一定会播的了。所以呢，原来呢，殷言老师呢已经来七年了，应该说是第八年。年的开始差不多。所以呢他是有机会参与我们30周年的庆典，还有今年的35周年的庆典。
对。
先来访问一下，你觉得经过5年有什么改变呢？
很多改变，因为我们的科目跟我当初来良院的时候已经很多的不同了。我们很多跟时代一起进步的科目已经出台了。
对，特别是我们晋升文凭课程呢是2011年7月开始的。我们以前叫晋升课程是没有文凭的，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考试。
听18课不用做功课就可以得到那个修业证书。现在呢我们的学制已经比较严格一点的了。要听24门课，然后呢要每一课写一个听课报告，还要看6本书写书评，最后呢可以考毕业的考试，或者是那个专文3000字的专文。这几年呢殷言老师都很专心在服侍这一群晋升的同学。你觉得晋升的同学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呢？
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同学，因为呢他们不是每一个都有大学大专的毕业，有一些是初中的，可是他们在看书听写报告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用心很努力的在看见他们进步的。
殷言老师我想问问，因为刚才阮一新老师就说你是负责那个问卷的那个设计调查，你做很多工作，你做完这个问卷调查以后，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特别的观察没有呢？对我们的学生同学。
最大的感受或者是我发觉很高兴的，就是教牧之道的同学很多都是晋升文凭毕业的同学来的，而且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教牧同工，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完成了基本的一些进修以后，他们真的可以实际的来把那些理论成为一些实习的课程。我很高兴。
学以致用啊。
对
啊，学以致用。
对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了，35年不算很长，但是也不可以说是短。35年是2代了，起码是。所以我们的良院的同学呢，如果是当父亲的，他的儿子可能也是已经成年了，也成为我们良院的学生。就好像周广亮牧师还有他的儿子周大吉传道，现在2个都是传道了，所以我们的在本科的讲道学是父子兵来主持的。相信在我们的学生里面呢也有这些父子兵，或者是2代甚至3代的可能也有。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了，什么人才可以报名晋升呢？让同学知道
最基本就是本科的毕业生，你们可以考虑完成了本科以后来报名晋升。还有一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是教牧童工，你已经受了全时间的2年到3年的神学的训练，你有证明给我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晋升的。
嗯，
其实呢还有一个手续的，如果要报名晋升还是要交一点文件的，是什么呢？就是
写点什么是吗？
写一个侍奉的见证，还有先听一门，这个很重要的。
是静怡讲到，
对，你听完这一门呢，先按照我们课程概览的那个听课表然后写一个听课表。但是呢，真的有同学问我，这个听课表到底是怎么样写的？因为呢，好像听完课他们就算念完本科，在听完课再填这个听课表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今天呢难得英年老师在了。
是不是我们设计的表比较复杂呢？
其实不复杂的，只有三条。那英年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英年老师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呢很简单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听了课，那个整个课程你整理好了看一下这个架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重点，你就把很简单，把用300字把那个内容则要写出来就可以。
这个是整个课程呢？
不是抄目录的。
对啊，这个是好像我们晋升课的都是24课的，就是整个24课用300字来表达这个内容，
主要的重点。可是不要抄目录，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不是抄目录，用你自己的文字把你听过老师写的东讲的东西，我们都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听课以后对你的个人属灵生命有什么帮助的，我就有一些反省。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字多一点，多100字，不过呢就是写听课以后对你个人的侍奉或者是对你教会的事工有什么帮助，又写出来，就是这样子。
加起来就等于1000字。
对啦，
1000字也不算太多。
对
呀，
所以你要听课然后就写1000字，这个1000字是分三部分的。
对啦
然后呢，但是有时候同学好像也是不太会写，你怎么样帮助一些不太会写的同学呢？
就要尝试了，不要怕，就是写过来了。有时候同学怕我写错了怎么办，不要紧的，当你写错的时候，老师拼命的给你们写下评语，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写，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就写得越来越好的了。有些同学开始的时候第一门已经不及格了，可是后来他们拿很多 A 呀。
我们的评分呢跟本科不一样，本科呢真的是50分及格，100分满分，但是呢晋升文凭呢我们只是分4个等级 ABCD 就是 D 就是不及格了，A 是最好的了。我们也有学业奖了，怎么样才能拿到学业奖？
身怀六甲。
身怀六甲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六个 A 咯。
对了，六个 A 就可以了。对呀，
所以男生也可以身怀六甲。
对了，
不只是女生才有这个特权。
对了对了，
不容易哦，这个六个甲。
不是，我们有同学真的读完了以后拿到3个学业奖的。
因为我们是这样算的，你听24课写24个那个听课报告，然后你看6本书，
对
现在加起来就是已经是30个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最后毕业的时候写一个专文，或者是写一个毕业考试。我知道在新学年毕业考试也有改动。
对，我们那个考题已经用了2年，所以呢，我们正在修正出一些新的题目，所以呢，要是你将要毕业的同学，请你留意了。
到底是怎么样选择了？我应该写专文好了，还是考毕业考试好了？
其实呢，我们这样说吧，老师也给你们一个选择的。要是同学，我们看你们成绩，要在过去的时间练的比较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你们是毕业考试的。所以呢，当你差不多读完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你发信，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选择，或者是老师已经给你选择考试或者是专文。
或者有些同学他们是比较喜欢写专文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他们掌握的比较好，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写专文的话，就选择就写专文咯，对不对？
但是写专文呢是要老师通过的，你不是说啊，我打算用十年的时间啊，等到我的孙子都出生的时候就才毕业。好，我们呢晋升科也是有要求的，我们希望是两年到三年左右可以毕业，因为是24门嘛，所以不要拉太长啊。因为有时候呢，同学呢写这个专文呢就拉了很长，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一条出路给大家可以考毕业考试，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如果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写专文，先要写一个大纲，让老师通过，老师通过以后呢，才开始写啊，收集资料、看参考书等等。其实呢，在我们的课程概览里面就有很详细的，我们英言老师呢就写了很多的指引啊，书评怎么样写得好啦，专文怎么样写得好啦，一定要选题很清楚，不要选了一些哇博士论文那么多，才要花十年研究才可以得到成果的那种呢，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小小的专文。我们那个小小的专文多少字？
3000。我想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专文现在我们特意邀请我们很厉害的陈伟老师负责批改的，他提醒我告诉同学，要是你要写专文，应该好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先来申请题目跟大纲，不是他说有些同学呢还没有开始写专文，已经写一大篇，我们有一次几万字的，对对，几万字的那个奖章过来，就当是一个专文，其实这个是错的。
就是先把一个小小的大纲或者是这个题目先通过了，然后再写，是吗？
对啊，不要只是好像写奖章一样，因为专文跟奖章当然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学讲道学，整个晋升课程很多内容的嘛，所以呢，一定要老师通过你的题目大纲，你才开始写专文啊。我昨天呢已经介绍了，在本科里面呢，今年。应该我说18年的时候就会有一门新的叫神学思考法，虽然是放在本科，但是对晋升的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怎么样思考，你有时候看书好像看不明白，就是因为你的思考还没有详细的理解那个书本的意思。所以呢，到明年的时候有这个神学思考法，我鼓励晋升的同学也听。
当然要了，
这个是陈伟老师跟杨天成老师一起做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2年新的科目好不好？最新的也是陈伟老师用了很多时间来撰稿的啊，结果呢就邀请林晨牧师来播音的，就是这一门的。
对，就是近代神学家选读，是11月份出台的了，
就是这个礼拜我们这个课程那个开学周特辑的同步的时间。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近代神学家是大概是哪一个年份的？
我们呢是从19世纪开始，
真的是很近代啊！
对啊，近代啦，
就100多年。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清朝开始，对西方的说是19世纪开始啊。然后呢，我记得了是在就分有按历史的时段，然后分了不同的神学家，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
对
啊等等都有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我鼓励，因为是晋升同学嘛，应该也可以在神学哲学方面呢有一点点开始的学习。其实我们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些同学写专文是写神学方面的。
对对对，所以呢陈伟老师很努力的在完成这个科目，他说写也是很难，不过他觉得要是对同学有益处的，他再辛苦也觉得值得的。
对，还有呢，如果你听的时候不明白，我鼓励你多听一次，多听一次啊！还有呢，一定要配着讲义来听比较好一点。还有，如果你真的对神学思想有多一点兴趣的话，现在内地的出版也蛮丰富的，可以参考一些资料，看看一些书，或者是你对哪一个神学家的思想想多一点了解，你可以看看这些书。
对，书目里面也有参考的。
对，我们在课程概览里面呢有很详细的晋升课程的参考书目就是一个书单我们有 两本书是指定要看的，其他四本呢就可以在不同的范畴里面自由选择，这个是很方便的。
因为有时候我听一些学员或者是基督徒啊，他们就说哎，这是神学的东西太抽象了，甚至呢跟我们的信仰根本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不读，我不喜欢这些。但事实上呢，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是非常受到西方的神学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近一百年的西方神学呢，其实就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是一个基础啊，对不
对？
对，
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就是过去一百年很多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宣教士也是有受到他们当年的一些神学思潮所影响的，所以对我们中国的教会其实有影响的，只是我们以为我们现在都本土化了，没有这个受影响，其实都有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向难度挑战，这个礼拜开始就听这一门近代神学家选读。然后呢，我知道在未来两年呢，我们晋升课的多了好几门旧约的课啊，由英年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哇，我们等了好久，我们邀请很多海外的老师来替我们讲课的，好像讲以斯拉跟尼希米记啦，还有旧约的吴小卷，还有约伯记，还有利未记，哇，听起来已经很吸引了。
对，还有一个耶利米书。
对
啊，这些经卷呢，对我们同学来说了，都是期待了很久，因为在我们的问卷调查里面也说，希望多一点圣经科的。那圣经科当然有分新约、旧约，其实我们真的以前比较缺乏的是旧约的科目，所以
就算在教会的牧师讲到都是讲新约比较多，
对，
旧约很少。
所以这两年呢，我们真的感谢主，有一些海外的同工愿意答应，希望帮我们在两年内就是更新一下这些旧约的课还有呢，我们的吴嘉恩老师，我们的宝贝农村圣经学年代的开创的老师愿意帮我们在这两年内做一个释经学。
对
因为释经与讲道是我们必修的课，这个是入门的课，然后这个释经学呢就晋升一点。
对对对对，
这个释经呢跟我们的讲道很重要，其实我们讲道要讲得好，根源就是来自你的释经要好，因为讲道不是演讲啊，不是只是说故事一样，说得好听就好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实用神学科，我们希望有的也要祷告，希望可以有的，
就是当代伦理学，还有呢，大家最喜欢的林哲恩老师的。
我们呢，林哲恩老师昨天已经说了，他复出在本科会做一个青少年的，在晋升呢会做一个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昨天已经说了，他的家庭已经转变，因为多了三个小孩，
不断的转变，
还有三个小孩都长大了，可能已经成为青少年了。
继续的转变，
继续的转变。当然呢，这个转变中的有一些是好方面的转变，也有一些是有一点难过的，可能就是变成单亲的，或者是有一些遇到
孩子不听话
遇到婚姻的难处了等等。这个转变呢是多方面的转变，所以面对这些转变，我们怎么样去关顾牧养他们呢？我们希望透过林哲老师的分享呢，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那个罗文辉老师
怎么样？
你也常常帮我们叫讲到的，在未来两年也有一门很好的课
未来呢有一个讲道实习，特别是旧约的讲道。
周院长大发热心说要做这个节目，因为呢我们今年呢或者是本课的里面呢，就已经姚牧师、姚谦牧师还有杨天成老师做了一个讲道实习新约是在本课的，所以来到我们晋升课了，我们就有讲道实习旧约希望呢怎么样预备好旧约的讲道。当然呢，我们还有一门呢，这个以前也是没有的，叫实用护教学。什么叫护教学
护就是保护那个护护教学呢主要就是对一些他们特别针对基督教要说一些反对基督教的话的这些人呢，怎么去跟他们对话。那我们就需要一大套的道理一大套就是根据跟他们辩论，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就叫护教学了。
其实呢，我们呢就邀请了我们主讲基督教与科学的科学家，也是牧师黄雅格牧师来讲啊，其实他很有负担的。他说他常常呢要跟那些信科学的人来传福音，要跟那些无神论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呢他要有很多方面的知识装备，然后呢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啊，历史的背景啊，哲学的背景啊等等，来分享信仰，对不同的对象怎么样可以讲得清楚，把我们的信仰讲得清楚。
是，护教学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太感性了。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总之我相信了，我相信就是这样了。那其实人家听了好像我们所讲的没有什么根据啊，没有什么理论。但是护教学呢就是有根有据的跟对方交流辩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一个学习。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会听到甘肃王姊妹的毕业的见证，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分享。
感谢主的是，良苑的课程很人性化，而且收听比较自由，只要按照课程的时间表按时收听并完成作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是甘肃的王姊妹，我是2013年10月开始学习良苑课程的，到2016年2月份学完毕业了。当初学习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能拿到毕业证。当时学习的心态也是，哎呦，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记忆也不行了，就随便学学吧，长长见识。可是在学习过程中，我被良苑的课程深深吸引了，良苑课程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圣经有了新的认识，知道原来我对圣经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伟大的神。开始学习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连电脑都不太会操作，不会接收听课信息，不会发作业答卷。感谢主，主派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同期报名的有9名。然而我在刚开始的得救见证交卷的时候就被打回来了2次，两次都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写，结果我就想放弃了吧，不学了。在我处在半放弃的时候，我教的第一门课竟然合格了，也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要求吧，没有等着得救见证回来我就教了第一门课，所以我就见到了合格的考卷，收到了良苑老师的回信，让我感到的是贴心温暖，并从中得到了激励，也让我感到良苑对我这位学生很重视，仿佛老师就近在咫尺。就为了这份感动，我决定坚持下来。也正是在良苑老师的恳切祷告下，在教会同工弟兄不断的催促鼓励下，更重要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一点点地克服了难关，一点点地进步，坚持，最终完成了本科学习的课程。很不好意思，我每一科的分数都很低，但说句心里话，我通过学习，我自我感觉我真的得到了造就，把以前对信仰的认识认知有了一个大翻转，是一个突破性的认识，真的很感恩，感谢主，感谢良苑的老师牧长，感谢主的带领、看顾、保守，让我通过这次的学习，使我认识了我的无知、败坏和悖逆。现在我尝到了甜头，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我把所学的、所领会的，就讲给姊妹们听，也通过微信群发给那些年轻的孩子们，还有慕道友和没有接触过良苑课程的弟兄姊妹看。 我还在讲台上多少带一点我所学了的知识，但我常常感觉我讲的不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学无止境，这话是真的。我们人生一辈子要不断地学习，尤其是基督徒，绝对不能放弃学习。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进步，才能把真理、真道弄明白、讲清楚。上帝爱我们，主耶稣为救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我们白白地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怎能不回报呢？可我们拿什么来回报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我们唯一能报答主恩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真理真道，对圣经一知半解，如何能传出真正的福音呢？如果不学习，那所传的一定是自我杜撰的圣经，甚至有可能会传成异端邪说，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所以我奉劝现在正在学习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良苑的课程，将来毕业后好好地传讲真正的福音。我也悄悄在此告诉大家，我现在又重新听良苑的本科课程，当初学习的时候因时间紧又赶趁着交作业，很多的课程没有吃透，所以我现在在补课。当初学习不是为了拿文凭，现在重新学更不是为了拿什么证，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明白真理真道，把福音传出去。各位弟兄姊妹，加油啊！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把这伟大的福音传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更多的人得救归主。
好，我们一起努力。非常谢谢甘肃的王姊妹的分享。好，下面时间呢，一年老师，你要不要给我们的学员们、同学们一些鼓励的话？
好，要是你本科毕业以后还在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读的话，我鼓励你现在就决定了。因为呢，有很多同学发觉他们读完了敬圣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真的有不同的学习，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希望你现在就填表，不要再考虑了。还有就是一些同学呢，最近有一些第一批读的同学，他们发觉他停了好久了，就申请毕业。他们当他们都毕业的时候呢，身边的人都得到鼓励，他们也来完成整个敬圣的课程的。所以要是你有什么难处请你写信过来让老师知道能不能帮忙你解决那些问题，然后呢真的可以完成剩下来的敬圣课程。
对，其实呢不要怕难啊，其实呢如果你觉得难呢你更要学，你开了一个头了就觉得不难了，原来是不难的。
最重要的是有神的恩典呢帮助你啊。好，非常谢谢英年老师今天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啊。好，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拜拜。
再见。